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晚上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素年锦时。我在《诗经》的故乡齐河岸边河南鹤壁向你问好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今天呢，我来和大家聊一聊《诗经》里的婚姻和爱情。提起婚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。未婚的人觉得婚姻就是一座坟墓，结婚等同于葬送整个人生。已婚的人认为婚姻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有幸找到对的人，便可以过上温馨且幸福的一生。可若是遇上错的人，只能在不堪的婚姻里浑浑噩噩，找不到过下去的信心，也没有放手的勇气和能力。这其中，男性和女性对婚姻的了解又奇妙地趋于一致，都认为是自己做的更多，而对方付出的太少太少。埋怨委屈之中，一日日重演着斗气争吵。其实啊，若是把时间往前推，你会发现2500年前的婚姻也是这样的，一样有着婚前的忐忑不安，也一样有婚后的琐碎平淡。他们是如何看待婚姻，又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？别急，在《诗经》中，古人早已写好了答案。再好的夫妻关系也要有规矩。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，《诗经》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，在内容上分为风、雅、颂三个部分。其中风因收录了15个国家地区的民谣，又被称为十五国风。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如此评价：凡诗之所谓风者，多出于礼相歌谣之作，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其实从民间采集来的诗歌所讲的自然是男男女女的故事，包含了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乡土情怀等等。打开《诗经》的第一篇《周南·关雎》，说的就是从爱情到婚姻的演变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雎鸠是一种体型很大的鸟，在今天它有着另外一个名字——鱼鹰。鱼鹰有一个特点，一生只有一个伴侣。栖息于河中小洲的鱼鹰互相依偎着，沐浴阳光，享受当下。另一边呢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少女勤劳能干，在河畔左右采摘着荇菜，这一幕幕都被少年看在眼里，他生起了追求之心，在夜里辗转反侧。可爱情不是无故骚扰对方的理由，追求也要有尺度，有敬意。因此经过长期的思念，少年才开始有所行动。他拿起琴瑟，大胆表达自己的亲近之心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，曲调流淌，少年克制的爱意倾泻而出。而少女依旧在采摘着荇菜，但音乐早已传到她的耳里，走进她的心里。接着少年又摆出钟鼓，一次次敲打，希望对方能在自己的钟鼓声中感到快乐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自始至终他都不强制女方能回应自己的爱意，他只是一次次地摆出自己的真心。近年出土的竹简《孔子诗论》中写道：关雎以色喻于礼，以君子的爱慕之情告诉世人，再浓烈的情感也要守住礼节。用琴瑟献上自己想要与之成为出双入对的期盼，用钟鼓表达自己的全权真心。婚姻的第一道坎儿，能不能以诚待人，没有一时冲动和随意越界，有的只是以白头偕老为终点的长远图谋。在感情中保持人间清醒。关雎所处的时代民风自由， 男女之间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异性的仰慕与追求。正如《周礼·地官·梅氏》所记载，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世人认为，在农历三月三万物萌发之际，男女的相处合乎天地规律，不会被约束，也不会被禁止，甚至成为了周人男女仲春相会之礼，被写入了《周礼》之中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春秋战国时期的女性却渐渐失去了爱情自由。没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婚姻是断然不会被社会接受的。倘若在这基础之上还出现了男女私会的情况，则会被家人、邻居恨恨地唾骂。正逢羌仲子的正女便面临着无媒苟合的危机。她有心上人，名为仲子。热恋中的仲子为了能够相会，踩断了围墙边的杞树树枝，偷偷打开了正女家的大门。相见在即，正女却说，不要偷偷进来，不要折断杞树树枝。不是舍不得树枝，也不是不想见面，而是因为父母之言亦可畏也。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见面，她害怕被父母斥责。仲子又偷偷翻上了正女家的围墙，踩烂了正女亲手种下的桑树。他想见面的心那么迫切，可却被正女再次劝阻，因为诸兄之言亦可畏也。想到兄弟们的斥责，正女开始惶恐不安，脸色也变得苍白，但仲子仍然没有罢休。他越过正女家的菜园，路过时折断了仲女种下的青檀。正女这下更加害怕了，因为人之多言亦可畏也。倘若他们两个人见了面，邻里得知实情之后，一定会羞辱贱骂他。你看，在这段感情中，无论对方表现得多么热烈急切，他始终不会因为一段感情败坏自己的名声以及和家人的关系。婚姻的第二道坎儿，理想的爱情需要与现实结合。《简爱》一书中写道，你要自爱，不要把你全身心的爱、灵魂和力量作为礼物慷慨赠予，浪费在不需要和受轻视的地方。一段感情需要的从来不是飞蛾扑火，而是自省自省。自省是为了弥补不足，不断完善自己的亲密关系。自省则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在感情中进退自如。能及时止损，就是关系中的强者。相比清醒的正女，卫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《卫风·莽》里，他记录了自己被爱情抛弃后离婚成为弃妇的全过程。他的另一半不是君子，也不是能被轻易喝止住行动的仲子，他是莽，一个看起来老实忠厚的男人。一天，莽像往常一样拿着布匹到卫女家来换蚕丝，没想到他只是假借换丝的名义来谈论两人的婚事，想要绕过三媒六聘。卫女虽然把他赶了回去，但心却软了。他哀求着对方不要生气，等到秋天再来谈论婚事。他沉溺于感情之中，以为莽就是他想要的良人。在莽离去的这段时间里，他天天等待着对方的出现，希望他能够早点带走自己和自己成婚。终于有一天，忙来了，他说他卜了卦，求了神仙，这桩婚事将会一切顺利。卫女满心欢喜，带上嫁妆随忙离开了娘家，渡过茫茫的淇水，成了忙的妻子，每日起早贪黑，忍受贫穷，埋头在繁忙的家务之中。可是忙呢，早已经变了心，他开始反复无常，甚至在有了家业之后对妻子大打出手。挨了一身伤的卫女 娘家遥远，有苦说不出。他开始想，女人的命运就好比这桑树的叶子，枝繁叶茂之际，被斑鸠吃掉了桑葚，榨干了最后一丝利用价值，待到秋来，只有凋零的命运。爱情也是如此，士之耽兮，犹可脱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脱也。夫妻第三道坎是关系的维持，男人沉溺于爱情尚且能及时转身，而女人沉溺于爱情只是飞蛾扑火，难以摆脱。等待为女的仿佛只有等待忙厌烦后被休归家，可是为女不甘心呢？曾经发誓到白头的是她，如今背信弃义的还是她。棋则有案，席则有盼，所幸如今的她不会无底线的妥协与放任，而是君若无情我便休。她成了世人眼中的弃妇，却实现了自我的觉醒。婚姻如同三餐四季，只需简单的相处。大多数人的婚姻大抵逃不过一个结局，始于热情，归于平淡。就像周女和郑女的爱情，男方的表现都是如此的热烈急切，即使和现代人相比也不相上下。可进入婚姻之后，感情却由浓转淡，新鲜感被一日日磨平。对外介绍仍是夫妻，在家相处已成室友。看起来平淡乏味，但正风女月鸡鸣却告诉你我，简单的相处也能咂摸出微甜。女月鸡鸣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极为无趣的早晨。女曰鸡鸣，是曰媚旦。妻子听见了公鸡打鸣的声音，催促丈夫起床干活，可一心只想睡懒觉的丈夫蒙着被子忽悠妻子说天还没亮呢，让他赶紧看看外面的天空，夜色幽蓝，启明星还在闪闪发光。妻子没死心，继续固执地催促丈夫，天要亮了，一直在巢穴里休息的鸟雀也要飞向天空了，丈夫应该起床整理好自己的弓箭去芦苇荡打猎了。妻子的唠叨让丈夫忍无可忍，他下了床收拾干净，拿着弓箭准备出发。此时刚刚还很强硬的妻子转变了态度，她对着丈夫许下承诺，一是射中了野鸭大雁，她就在家里整治一桌好饭菜，把野鸭大雁做成美味佳肴犒劳丈夫；二是祈祷以后常常能有美酒好菜相伴，夫妻共斟共饮，一起到白头；三是希望夫妻能琴瑟和鸣，和谐相处。想到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的画面，丈夫也软了心肠，他解下身上的杂佩送到妻子的手中，知子之来之，杂佩以赠之；知子之顺之，杂佩以问之；知子之好止，杂佩以报之。他知道妻子对他的好，这枚杂佩就是他的真心。双方有商有量，以真心换真心。所谓婚姻，其实不过如此。能看见平淡的一日三餐背后，对方的付出与努力，食物入嘴的瞬间，便也变得有了滋味。婚姻仿佛就是一个个轮回，在不同的家庭重演一样的故事，在不同的年代出现相似的命运。论自助一书中写道，我们能从伟大的作品中发现并重建被自己摒弃的思想，跨越千百年，我们依旧能在《诗经》之中体会到每一对夫妻的悲欢离合，也能从中感知每一个女性的艰难抉择，他们的所思所想透过时间的厚度，为当下的你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。要有爱得起的热情，也要有放得下的勇气。点个再看， 愿每个付出爱的人都不缺少爱。那《诗经》中谁的故事更贴近你的生活呢？又有什么不同意《诗经》这四位女性的想法呢？欢迎来评论区聊一聊你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素年锦时，在诗经的故乡淇水岸边河南鹤壁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
瞻彼淇玉，玉竹青青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秀盈。快变如星，色兮宪兮，赫兮喧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喧兮。